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大家谁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6月3号，在中国是6月4号。那这个日子对于牧师来说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日子1989年6月4的运动啊，我与家人分离，家人分离，很多再没有见过。感谢主，后来我们全家都因为我信了主，我先信主，我们家现在4代基督徒，我是第一代，然后我爸我妈第二代，然后呢就是我嫂子他们算第三代，我嫂子的这个孙女算第4代。那今天很特别日子，我的嫂子我们29年没见，对吧？30年了，30没见我的大嫂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你可能不认，你们都不认识我大嫂。我大嫂的丈夫是解放军的团政委，沈阳军区坦克团的政委，那个坦克团进入北京镇压了学生运动，我是学生领袖，我的大哥是军队的领袖。当大哥没有去，那次没有去啊。所以今天呢很特别，非常特别。那我们30年没见我的嫂子，大家认识她的女儿张小辉，来请起立。我们还认识她另外一个女儿张小光，他们家两个女儿叫光辉，张光辉。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侄子，男孩子在国内呢。今天还有他的这个张小辉的女儿叫妞妞，请起立。还有他的男朋友凯欣，很快就成为丈夫了，很快成为丈夫了，也是从小学就谈恋爱谈到现在。那我们今天我们请我们全家给大家献首诗歌好不好？因着十字架我们成为上帝儿女，麦克风给我们拿过来。因为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救恩，所以感谢主耶稣。王叔没来，那我来弹琴好了，我给他们四琴。
我来吧，
我来吧，我们全家献诗。
感谢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把这首歌献给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
Thank you. 我们要永远爱你到底。谢谢弟兄姐妹，谢谢大家。
好，请坐，弟兄姐妹，拿下去吧，麦克风拿去吧。看我们家有遗传啊，我们家唱歌是有遗传的，因为奶奶唱歌唱得好，我妈妈唱歌唱得好，从小就听我妈妈那么艰难的日子啊，没吃没喝，天天唱歌啊，天天唱歌，所以常常说穷人的孩子要会唱歌，要会唱歌我们才喜乐嘛，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知道基督教就是一个歌唱的宗教，一个赞美的宗教，赞美我们的上帝。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现在上礼拜讲到第八章，我讲到腓力出去传福音，在撒玛利亚大有果效，然后呢，腓力也带了安提阿伯人那个太监信了耶稣基督，然后把福音传到了非洲的奈及利亚。那么今天看到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个分水岭啊，在第九章之前主要讲彼得、约翰啊和腓力、斯蒂凡，讲他们的故事。等到第九章开始，圣经中或者是基督教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保罗登场了。那么保罗非常的重要，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中，我记得有天我看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讲到说影响世界的最伟大的一百个人，影响世界历史的一百个人，第一个人是谁？弟兄姊妹，耶稣啊，第一个人耶稣。第二个呢，那这本书不是基督徒写的，是无神论者写的。那因为他从世界的影响来看，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第二叫做穆哈默德，是穆斯林的这个鼻祖。那么第三个就是保罗啊，他那里边在评价保罗的时候，他说如果没有保罗，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的教会，没有今天的系统的基督教。当然这个有点讲的有点高，但是保罗在教会建造的历史上是贡献最卓越最重要的一个使徒，也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一个特别的使徒。所以当我们谈到保罗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这个名字原来叫扫罗，扫罗是希伯来语扫罗。那么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便雅悯，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那么便雅悯支派呢是这个约瑟的弟弟叫便雅悯，所以给他一个支派，那给他一个支派，这个支派是雅各的最小的儿子的支派。那这个支派呢，你别看他小，这个支派除了一个著名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叫扫罗，不是我今天讲这个保罗，这个扫罗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君王，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后代，他叫扫罗。那么扫罗，所以扫罗这个名字呢，在犹太人中是被最尊崇的一个名字，像大卫一样，那是大卫一样的，非常一个伟大的名字。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所认这个使徒保罗，在他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叫扫罗，他同样是个伟大的犹太教的拉比啊，犹太教的拉比就是犹太教的教师。那么扫罗出生在犹太人的家庭啊，他生在犹太的北方，这个北方叫基利尼省啊，基利加省的大树城，所以大树这个树呢是数字的树，翻译成啊，不是那个 tree， 不是 tree， 是大树，所以人们会称大树的扫罗。那和历史上那个扫罗，他们有区分不同的。那么扫罗很小的时候啊，他受严格的犹太教的教育，尤其是受到严格的法利赛人的教育，所以扫罗说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我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对不对？所以扫罗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保罗后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我犹太人的犹太人。那么扫罗很少提到他的父亲啊，他没有提到父亲，在后来他的这个保罗的经卷中，他也很少提到他的父亲。我们知道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学的最多的最难的就是保罗的书信，大概是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在神学院，你看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分第一个我们叫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个福音书。然后呢，福音书后边就是使徒行传，是个历史书，作者是路加，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是路加记载的一段的历史。然后呢，就是保罗书信， 然后呢就是一般书信，一般书信就是彼得的了，就是雅各的了，就是这个犹大的了，就叫一般书信。然后呢就是启示录，整个的新约分几大块的话，保罗这一块占着最重要的位置啊，非常重要的位置。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虽然没有提到他父亲，但是我们从保罗的出身来看，他的父亲可能是法利赛人，严格的法利赛人。那么他从小受到严格的犹太律法的教育，不仅如此，他曾经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学者加马列的门徒。大家知道加马列是谁吗？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第四章，我们讲到加马列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对不对？当时这个犹太教的人大祭司啊，该亚法把彼得把约翰把他们都抓起来了，然后准备砍头，准备杀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加马列是犹太人最高的领袖，70个领袖议会，就像我们今天的参议院一样啊，参议院这个很重要，其中的一个议员，他是70公会的议员，那70个人的公会，这70公会决定犹太人的事务，决定宗教事务，也决定他们的行政事务啊。所以呢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加马利亚就告诉该亚法大祭司，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把他们杀了，如果他们来自于神怎么办呢？对不对？哎，所以他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们暂且把他们放了，如果他们是来自于神的话，那我们杀了他们不就抵挡神了吗？如果他不是来自于神，他们一定灭亡。为什么呢？从历史上看，看到我们历史上就有一个叫做丢大的人，他起来自称为神，召集了400人跟从他，后来发现他不是神，最后他死了，他的门徒也做鸟兽散了。还有一个叫犹大的人也起来自称为神，结果后来他死了，门徒也都四散了。所以如果这彼得这群人如果来自于上帝的，那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们怎么样，因为神的旨意是很高的，对不对？如果他不是来自于上帝，他们一定未来做鸟兽散。所以呢该亚法和犹太公会就听从了保罗的这位老师加马列的话，就把彼得约翰给打了，然后放了，告诉他不许奉耶稣的名传这个道。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福音就因为这个传言，我们现在看到加马列所说的那个彼得和约翰是不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神。2000年过去了，神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就从这几个使徒开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外邦，直到欧洲，直到亚洲，直到非洲，神的教会一个一个的被建造起来。我们也感谢主，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位保罗很特别。那么这个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坚定的犹太教的捍卫者，他是一个坚定的希伯来文化的捍卫者，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那个时候把基督教视为异端，把基督教视为敌人，视为洪水猛兽，所以在政府逼迫基督教的时候，包括那些大祭司宗教领袖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他成为逼迫基督教的先锋。所以呢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这段经文，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与神为敌的扫罗，从第九章一到二节我们看到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段很特别啊，这个扫罗啊，这个口吐啊凶狠的话。那天我们看了一个视频，看到日本人在杀基督徒时拿着这个十字架，你看这是不是很凶狠？我们听不懂日语是什么 ，no， 就这意思啊，这是我们听不懂的日语是怎么发音的，我们这懂日文的啊，这个。就说你要不要吐吐嘛，你要在这儿吐吐嘛，我就放你走，你不吐吐嘛，我就把你杀了。后来那个村长，那个不是村庄那个财主和他的一个奴隶就没有吐，另外的一个仆人就吐了，那个仆人就放了，那他们这些就为主殉道了，那个财主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们的看门他那个仆人在他旁边，那仆人一直为他主人祷告，看到主人因为走了，他就就把荣耀归给主，然后他自己也就走了。我们看到那段逼迫，所以你看到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真实的记载着保罗过去的历史。按道理说，我们这么伟大的使徒，过去的逼迫基督教历史，咱们就改了吧，对不对？就给他改了吧。我们圣经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他就记载着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是一个把基督徒下到监狱里的人。你看圣经说，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抓他们去见大祭司，然后他求文书，他求祭司长的文书，那个祭司长最高的宗教领袖写了一个命令文书给他，他拿着这个文书可以在整个的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抓所有的信奉这道，这道就是耶稣基督，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父子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就是耶稣，就信耶稣的人全部的抓到哪里去呢？抓到监狱里去，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抓到监狱里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抓到监狱里那边抓到派出所，明天可能就放了，今天判了三年五年的可能就出来了，你知道吧？在中国前段不是王怡他们被抓吗？啊，抓到监狱里去，也就是派出所一两天就放了，对不对？那有的呢，关了几年也就放了。那个时候抓到监狱里去，那就九死一生，基本都是砍头的，没有活的啊，有的是被乱石砸死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在叫扫罗的时候，他与神为仇敌，他不仅与神为仇敌，他逼迫主的儿女啊，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把男男女女拉到监狱里去，而他忠诚的为犹太教去奋斗。你知道当他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的路上要走多少天呢？耶路撒冷到大马色是160英里的路程，保罗走，当然有的话的话是骑着马走的，有的是走路走的，反正一路上他就抓人得了，抓人就往耶路撒冷送啊，非常的忠实的。那么他走到拿着大祭司的指令走到大马色的路上来逼迫基督徒，这个时间大概是主后33年啊，主后33年。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年走的？主后30年，那30年。所以主后33年他们就开始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在行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点啊，耶稣基督开始呼召保罗，这个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一个人被主呼召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啊事件，在你一生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在创世之初，在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在以弗所书啊讲到我们在创世之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怎么样被拣选，我们在基督里被拣选，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是在拣选你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呼召临到你告诉我，对不对啊？那天有晚上，昨天晚上有个姐妹跟我说，3天前主呼召她了啊，主呼召她了。那我就问她怎么呼召的，她说这个不能跟你们说，只主跟我单独说的。那我们当然这是有个人的一个经历，这有时候我们可能他不愿意说。那保罗这个是记载着使徒行传，因为保罗有两次讲到他怎么被呼召出来的，对不对？一次是为自己辩护，一次是在亚基帕王前面宣告那个异象，他领受的异象，我为什么要这样宣扬福音，因为神呼召我，就让我做外邦的使徒去宣扬福音。我们在圣经看到说，在扫罗行路的时候，在抓人的时候，将到大马色啊，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匍匐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你读这段经文是不是很特别？在他逼迫耶稣的时候，他走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了，耶稣一道大光照着他，而且光不仅是从天上来，从四面八方照着他，从四周都照着他。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光，这个原文 啊，在哪里出现过呢？在路加福音二章九节出现过。在路加福音二章九节说，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当耶稣基督来，那个光是个特别的光，跟我们今天的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现在是灯光，那是神的荣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光来了，黑暗就会驱走；当耶稣来了，人类就有盼望；当耶稣来了，我们就有盼望。我们这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就有了盼望。所以路加福音讲到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那些牧羊人，在光中表现神与牧羊人同在。那些牧羊人就惧怕呀，见到这个光，你是不是要惧怕？你别人在黑暗中突然一道光来了，吓一跳，对不对？那这光是谁呢？圣经告诉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保罗向扫罗显现啊，当然扫罗显现。所以保罗也讲到他这段信主的过程，他是经常讲的。他讲的最重要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到八节啊，人们说他是假使徒，他不是真的，对不对？那他为自己辩护，他讲到他见到了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传的福音的核心内容，主向他显现，主告他你要做什么，那主让他去传福音向外邦人，同时主把他提动三重天上去，说很多隐秘的话，把属天的上帝的救恩单单的告诉了保罗在三重天。那么保罗写出了那些书卷，不仅是他对基督教的经验的认识，更重要是他跟神亲自见面的一种体会，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保罗讲到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主耶稣向他显现啊，复活的主是显现，他说复活的主向基法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又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以后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显给我看。这个原文是先给我看的时候，不仅是个光，是主的实体上的复活的主，荣耀的主向保罗显现。你看他这很特别，是不是？他讲到他这个属灵的经历，然后他进一步说，神将他儿子的启示放在我的心里啊，放在我的心里。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亲自经历了神的同在，看到了耶稣基督，同时他也领受了使命啊，领受使命。我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是什么一种感觉。今天是6月3号，我是6月4号出世，在逃亡的路上，我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我是逃亡俄罗苏联的路上被神呼召。然后我想到保罗，我就想到神有时候呼召一个人是很特别的。我逃到苏联1989年，我逃了半年，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没人知道我在哪里。21个被通缉的学生，很快16个抓进监狱。那这都是属于比较笨的，就很快就被抓到了。那么还有6个比较精的，噌就传出去了，就逃到了法国。我从北京逃到东北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法国，到了香港。完了，羡慕他们。哎，他们怎么出去呢？我就想，联络电话还没给我一个，他们先跑了。哎呀，知道吗？然后呢？你看，21个，16个抓进，6个逃出去啊，6个逃出去的，还有几个？你算算吧，21个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嘛，啊，14个抓进监狱，再加6个，20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位被神所呼召的，明白？神就等着呼召你的，没抓进去也逃不出去，其实是最难受，你知道吗？你什么事儿就干脆咔嚓一下就得了，或者就关进去，或者就逃出去。我这又抓不进去，逃不出去，你还不能让他抓。你说你主动去自首算叛徒，对不对？不好听说着，那你要逃，那又逃不出去，是非常难受，这个是很折腾人的，你知道吗？终于1989年6月12月底，我逃到了中苏边境。圣诞节那天，听说警察要进村了。我赶紧就越境，我们住那个村子离中苏边境10几里路，连夜就夜行军走得快啊，嗖嗖的走到中苏边境。解放军呢都是有巡逻队的，那都有大瞭望塔的往下照，探照灯的夸夸夸照，发现你就帮就一炮啊。当地农民告诉我，他们有一种炮在那大高架子上面叫无坐力炮， 那就没有后坐力的，砰一炮把冰打化了，打不着你都没关系，你偷渡的车人就扑腾掉到冰里去，那冰呢，那底下是什么，黑龙江，黑龙江往下流，流到美国白令海峡，就到了阿拉斯加，就出国了，我告诉你。你看到没有，很危险的，逃的时候啊，保护我那个农民还信耶稣，他就跟我说，孩子啊，给你祷告吧，我哪信这个呀，对不对，我那还是无神论者呢，你呀，如果你找不到路，你就找耶稣，耶稣就是道路，耶稣就是生命，有他你就能活，说的很简单，就开始给我祷告。哎呀，我就找不到路，我当然祷告，我看他这灯探着探着灯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那探着灯他照的人就睡着了，虽然他照后边的人睡着就完了嘛，对不对，有人说他探着灯是机械的照的，然后后边的人早睡觉了，那解放军也挺累的，半夜三点钟还不睡觉吗，但是万一他睁大警惕的眼睛呢，那我不惨了吗，对不对，一探着灯一照过来，我钻到雪里不动，套着钻到雪里不动，我是用了6个小时爬过黑龙江，黑龙江的雪都1米多深，你想一脚踩下去就到胯，你这踩下一脚你想拔出来挺难的，那雪不是很松软的雪，因为那放了一冬天了，那雪都是太阳一照它化一点再下雪，就很硬的，一脚踩咔咔咔咔下去，往上拽就拽不上来，很累的，当我逃到苏联，我这两条腿都没有知觉了，你知道吗，然后中间还有一条隔离带，什么叫隔离，有一条不动的，黑龙江水非常急，不管多冷有一块不动的，那水哗哗流不动，动不了，你知道有多宽吗，大概有桌子一个半宽，我要过跳过去啊，我把包扔过去把那雪都清好了，我就试跑啊跑啊跑啊，噌家就跳过去了，我告诉你从来没跳那么远，我如果在念中学大学跳那么远，我一定全校冠军，我告诉你，跳过去了，逃到了苏联，到了苏联没有道路，大雪纷飞把我埋葬，当要死的时候祷告给主，我说主啊，如果让我活过这一天，我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还不知道什么叫活祭啊，知道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保罗在罗马书说，所以保罗有体会啊，他被呼召的知道，所以弟兄们呐，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活祭，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就说主啊，我要做活祭，只要你救我，我就当活祭，对吧，神就呼召了我，我就在那个时刻把自己献给了上帝，你看很特别吧，嗯，当然后来来到美国我就忘了，我就这个我说的话我都忘了，我们常常跟神说话我们会忘，但是你要记住，你说的话你忘了，神不会忘的，不是吓唬你们，我告诉你们真的不会忘的，你说了当做活祭，逃都逃不掉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这扫罗在行走的路上，神突然夸照到他，他立刻相信这是神，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异象，对不对，他见到了他，可是这神是谁呢，他不知道这神是谁啊，他问说主啊 Lord Who are you， 你是谁，对不对，我们原文的英文他用一个 Sir啊，你是谁，那么你是谁呢，人家回答我就是耶稣，中间还加了一段话，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一听是傻了，说我没有啊，我没有逼迫神呢、啊。后来他突然发现他逼迫基督徒的，把基督徒男女老少都抓到监狱里去，那就是逼迫耶稣，如果一个人逼迫基督徒他就是逼迫神，对不对，他就是与神为仇敌的，那有些神会找他算账，神的公义会临到他和他的后代，你要记住，嗯，所以一个人啊，不能做恶事，不能逼迫上帝的儿女，不能逼迫上帝的儿女。所以你看到扫罗立刻就明白了，扫罗立刻就转弯了啊，他是用了一个希腊文叫 convert， 转弯了，什么叫急转弯？原来是追着去抓基督徒，突然转回来跟随耶稣，这不就是急转弯吗？我们人生有的时候不是说慢慢的，而是个急转弯，他就立刻转弯，他就认识了这位神啊，认识了神为神，所以他产生了，他生命产生了改变，过去他以耶稣为敌人，现在呢他以耶稣为救主，过去他以耶稣为仇敌，今天呢以耶稣为至尊，你看他生命改变多大，所以他这个整个的改变，他价值观也改变了，
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归向主，他所有的价值观会改变。这个改变，他记载着他写的书卷《以弗所书》第三章，啊，《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讲到他怎么说的？他说第七节说：“这是我呀，先前以为当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了。”你看见没有？是不是改变了？过去以为的，今天都以为有损了。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哇，这段话听着多么感动啊！原来逼迫基督，现在把基督为了他放弃一切，而且他说他把万事都当作粪土啊！过去以为骄傲的，今天都以为有损的了。过去的骄傲什么呢？他过去骄傲他的出身背景，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这是他骄傲的资本，对不对？过去他的教育背景，他加马列的名校出身，加马列的弟子，如果保罗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可能成为犹太教的大祭司，可能成为犹太教的最高的领袖，公会的会员都是可能的。如果可是他改变，他一下一个转弯，他把这些当作粪土。他过去以为有益的，热心于才干，他比别人更热心的逼迫基督徒，他儿子他逼迫基督徒比别人更有才干，更有能力。他今天看到是自己的罪恶。那么他过去的宗教传统，他是法利赛人，第八天行割礼的，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的传统的法利赛人。今天他以为是有损的，他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他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为至宝啊，对不对？我过去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了。不但如此，我将万事也当作有损的，所有的 everything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都是有损的。我们的名誉，我们地位，我们的金钱，我们人们对我们的尊重，这些都是有损的，唯有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已经现在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粪土是什么？粪土就臭嘛，啊，臭得远离嘛，你不能老跟粪土在一起嘛，对不对？嗯，对不对？除非你把粪土拿掉嘛。那我们原来我们是住在伊斯维尔的弟兄姊妹搬过去就闻到粪土的味儿嘛，对不对？闻了就不喜欢嘛，那就祷告嘛，祷告牛场，一祷告牛场搬走一祷告牛场搬走一现在快搬完了，对不对？我们接着祷告，搬完了我们就不与泥土粪土为伍了，对不对？是住在伊斯维尔弟兄姊妹在笑，你们闻过这个味道吗？这个味道平时还可以啊。我有一次我去 Bill 家，我跟师母去 Bill 家，早上起来一开门，臭我们一跟头，赶紧关门回去了。进屋真的是臭啊！保罗说这个是粪土，为什么？以色列有房子便宜，因为粪土很近嘛，对不对？为什么阿基利亚贵？人家没有牛场啊，对不对？这个不一样的。那理想窝那也很贵啊，呆萌棒没有牛场嘛？有牛场就是保罗讲，我要把这个放弃，完全的放弃。完全的放弃，所以我要效法耶稣基督。他把他的出生背景、教育背景、热情才干、优良的宗教传统都视为粪土。所以保罗的变化是不是特别戏剧性？我们都是不是很有戏剧性？所以保罗成为基督教这样重要一个人，他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可能很多没有基督徒不知道保罗。请问我们基督徒知道十二个使徒是谁吗？我们数你十二个使徒，你肯定你背不下来。你知道的有个叫彼得的，有个叫约翰，那个叫安德烈的，有个叫的雅各的，再往下数马太可能知道了，再往下数还数不了几个了。可是保罗呢，我们都知道。据说有个移民官跟一个人面谈，问他说耶稣十二个使徒名字叫什么，你告诉我。他说保罗一个，彼得一个。人家移民官人说不对，他怎么不对呢？说保罗不是，他保罗怎么不是？我牧师天天讲保罗，当然是啊。你还跟移民官讲，移民官说那你是真基督徒，你还看来你还真去教会，算了，通过了。你看这个人，他就知道保罗，因为我们讲的使徒保罗那么多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 Amen。 我们看到第三点，领受使命的保罗。当保罗被呼召出来，保罗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当大光照到他，保罗的眼睛就瞎了，保罗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保罗三天不吃不喝，圣经用了三天的时间。为什么用三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也是三天呢，对不对？ 保罗三天什么都干，保罗三天在那里祷告，寻求神究竟为什么我会面对这种事情，究竟神在我身上什么样旨意。感谢主，神就呼召一个人去见他，为他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了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一个这个先知啊，一个先知，神呼召亚拿尼亚。那个时候，我们是看到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里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对话，所以当神一说你的名字的时候，你要赶紧说我在这里，对不对？以利亚那个时候神说我要为谁去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求差遣我，对吧？那神一说，那神说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主啊我在这里。那如果神说汪承宗，汪承宗怎么说？主啊我在这里。啊，神说你要为我去，他说我太太不让去，那怎么办？这不能这样讲，这是不合乎这个圣经的这个语法的。圣经语法说，神说汪承宗，汪承宗，主啊我在这里，你要去做外邦的使徒去非洲，就是主我明天就走，这才可以，对吧？对吧？感谢主，这很重要啊。这个所以神呼召临到你的时候逃不掉的，逃不掉的。你太太不喜欢没关系，连太太一起呼召去，这是神的法则，你知道吗？有一天你太太比你走在前面，比你还要往前走，哪儿危险往哪儿去，你跟着他就行了。我告诉你，那上帝的奇妙，真的奇妙。你看我的护照不就这样，来到美国我就不干了嘛，我就忘了，一会儿再给你们讲。你看到当这个亚拿尼亚，神说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去哪里呢？你要去往直该去，在犹大的家里边有一个叫犹大的门徒，访问一个大树人啊，这个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呢啊。然后呢，这个扫罗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什么能看见，能看见。亚拿尼亚就回答主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呐，怎么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你看亚拿尼亚不愿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保罗名气太坏了，逼迫基督徒，然后他瞎了，让我去给他治病，我不是让他瞎得了，对不对？我不去。那我去了，他苦害百，他都把我绑了，我给我耶路撒冷，因为他有大祭司的首领，我才不去呢。你看有很多理由不去。但是神说你去好了，你去好了。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你看到耶稣把保罗一生都讲出来了，在外邦人的使徒，然后呢也向以色列人和君王传福音，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亚基帕王啊，我从没有违犯那起初神给我的意象啊，在使徒行传第26章，这很了不起的。然后呢神也说他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关于这个苦难呢，保罗讲过他经历了多少苦难。格林多后书他说他多下监牢，多受苦难，被棍打过多少次，被什么这个然后打了多少次，然后被石头打了3次，被棍打了5次，对不对？然后在深海里边一昼夜，在深海里边，然后要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好多好多的危险都在他的身上，谁难过他不难过呢？谁软弱他不担心呢？所以就这样一个使徒他讲了，所以他一生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可是他今天在主的里边得那么大的荣耀，明白？所以感谢主。所以呢亚拿尼亚就顺服了，就去了。亚拿尼亚就去了，第十七节说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现在就用了个兄弟啊，弟兄了 brother 啊，在你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扫罗明白了，显现的是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 然后呢打发我来的叫我能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好的，我们读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三，这个一位先知对他说话。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先知对你说话的，对不对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个这个美国人啊，他来讲道，我认识他，因为我在啊那个叫什么那个爱荷华Iowa University， 我在那儿传福音布道，他来过，他开车接过我，他很高，1米90多，一个美国人啊，学历史的，历史学博士，爱华大学的。那么后来呢，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成为传道人了。我去台北，我那时候我去中国福音会啊，赵天牧师那时候我们在中国福音会，在台北我们的总部，我是中国福音会的宣教士，我去那里去学习述职啊，当然还有面试啊，因为那些董事们要面试我，应对我，所以让我改名字，他不让我叫张伯利，要给我改名保罗呀也行啊，保罗呀约翰都行，那我就没有改，所以我就去了，我到那里啊，我就到了那个台北。有一天他请我吃饭，这个柯弟兄啊，请我吃饭。他请我吃饭的时候呢，台北在台北的北头，你们去过北头没有？他都是高高低低的啊，高高低低的。他骑个小摩托，你知道台北的摩托那轮多大？就这么大，就像那个二大碗那么大，很小的摩托。他1米9骑在上面，我还坐在后边。我就不知道那摩托行不行，然后他那小弯拐得特别快，因为拐弯的时候他不是用手拐，用脚蹬，他脚一踹就拐过去了，那时候一踹就拐过去了。哎，我发现这人很奇妙，怎么到他家又给我擀面条，吃中国面条，这很有意思。他就讲神怎么呼召他，我说神怎么呼召你，一边擀面条他就一边说，他说很奇妙，但是他爱上一个中国女孩子，台湾女孩子，在学校里，后来就追到了台北，就现在他的妻子。在台北他当然跟那个女孩子去教会，去那个女孩子的教会，那个牧师一讲到像亚拿尼亚似的，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看有多少美国人，发现就这一个，他就这个牧师对他歧视嘛，怎么你们台湾人不悔改啊，中国人不悔改，难道就我美国人悔改？后来有一天那个牧师又讲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圣灵感动他走到前面，跪在那里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了，悔改了，就进了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了就当了老师，去大陆宣教，后来神学院当了教务长，他现在来到美国正道神学院教书来了，这很特别，很多人认识他，大高个的柯教授，对不对？后来他结了婚了，生了好几个孩子，中文越来越好，有一天又去那教会，那牧师还知道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说这次我听懂了，他不是美国人要悔改，他讲的是台湾狗语，你们每个人要悔改。他说你看这神多幽默，就通过一个台湾狗语就把我呼召出来了，我就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当然讲听得挺好笑，美国人，这个，所以他说最好你说英文 ，everybody 不就好了吗？不是 American， 是 everybody， 所以 everybody 要悔改，所以他就信得住了。那我们每个人呢，神呼召我们都是不一样。神借着亚拿尼亚传达了神的心意和呼召，神对他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这段经文记在哪里？使徒行传第26章16节，保罗自己写的，说神通过亚拿尼亚对他说了什么呢？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让他做见证，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因为感谢主啊，这段经文非常奇妙，对不对？你看保罗很奇妙，保罗竟然非常敬重上帝对他的呼召，上帝会对他呼召，他的眼睛刚才说的眼睛立刻就看见了。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江牛屯那首诗歌，是吧？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不是我们眼睛瞎，我们看不到神的爱，我们看不到神的荣光，我们眼睛很大，大眼睛明亮 1.5 双眼皮，可是我们
却看不到上帝的荣光。当你心眼打开，认识神，认识神的爱，认识耶稣基督，就包括像那个腓力在路上传那个埃提阿伯那个太监，他怎么说，他说我受洗什么妨碍呢？那腓力说，你只要你信就可以受洗。他说我信，我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哇，真准确。有的时候我们一说我们信，我们不知道信什么。你信什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天我问一个弟兄，我说你信主了，主在哪里？主在天上。我说那是知识。他说那应该怎么？我主在你心里嘛。这位神只要到你的生命里边才能跟你发生关系，对不对？他没有在生命你，当然你认识他，天上有一位神，我们知道。他说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吗？很多人不承认，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阿伯啊，那个太监说，我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保罗信，保罗信。他不仅如此，他说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到外邦人中。啊，这个教就是神的命令，神命令他把福音传到外邦人。所以保罗还有一句话说，我传福音原是不得已，这句话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你能够体会吗？我八九年在苏联坐了一段牢 KGB， 所以不要怕坐牢啊！我坐牢的时候我坐的最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中国的牢吗？苏联的牢吗？中国牢坐的不太好受，那中国苏联对我还像对外宾一样，对不对？虽然在监狱里待着吃的还不错啊，我们还能吃红汤啊，罗宋汤啊，还有 butter， 还有牛油啊，过年还给我包饺子啊，反正那饺子什么馅都有，还樱桃馅，你知道吗？吃过吗？所以我在苏联还是挺好，所以我天天唱歌，我在两边监狱里天天唱，天天唱唱歌，那是喜乐了，因为没人抓我了嘛，终于抓进监狱去了，保什么也不保了，所以就在那里边。后来就把我送回中国，我要求我要把我送到美国或者法国，你知道这是苏联老大哥怎么办？苏联中央决定把我送回中国，因为有两国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友好关系，怕破坏，就把我送回中国。当然就把我送那天我还记得呢，1990年啊，一月的一天，哪一天我都不知道，在里边他不让我看日历，眼睛给我蒙上，从监狱里给我带出来，我就发现守卫我那些士兵，那些士兵跟我关系都很好，因为我经常给他们烟抽，我带着美国万宝路，苏联人没抽过，我就给他们烟抽，我不吃 butter， 那时候他们剩下的 butter 揣自己兜，所以跟我很好。每个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一个人的过来跟我拥抱，跟我握手，当然一拥抱我知道是谁，因为多高多壮，我就知道那几个士兵，我就知道我可能 去巴黎了或者去纽约了，高兴得不得了啊！到车跟前我摸什么车，如果这车是轿车那是走机场的，如果越野吉普那一定去边境，你看我是很有经验的，知道吗？我一摸布棚的心凉半截，这车就开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我容易上厕所，他就把我的眼睛打开了，漫天遍野都是白雪，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不怕你看了，因为在城市里他不让我看的，那我觉得上厕所我的翻译一个少校军官站在我旁边，他也一起跟我上厕所，他看着我就说要把你送回中国了。哎，我说没有关系，神与我同在，那他还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机密，他就看着前面说，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了，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好消息，他跟我说是好消息，这个苏联红军你知道吗，压到了中苏边境，压出去苏联红军都散开了，他们都拿着冲锋枪告诉我，前面就是中国，你走过去你回去了你不得再回来，再回来我们会开枪。你看我来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半年，刚逃又把我送回来了。而且那天你知道，那天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送不到前面怎么办，还不如把我送给警察了，送给军队，把我关到监狱就完了，有人接我，我是不想走了，那走一趟上面走死冻死你知道吗？哎呀，我就看到那天我就看到月亮起来了，你知道那个月亮有多大呢？我不知道多大，好像半个天那么大一个大月亮，都是红色的。月亮一起来，我知道那叫雪月，
你知道血液东北一遇到血液会出现什么事情，狼就都出来，狼群就都出来了。
这天晚上对我人生至关重要，我祷告神帮助我能够安全地走回去。我走了一天一夜走进中国，才那很难找路的，你知道吗？找没有路的都是雪，你就看到你就走，反正就不能往回走，就往前走啊。回到了中国，在中国我又藏了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神保守我，多少的危险都过去了啊！警察看到我如同瞎眼一样认不出来，知道吗？神保守。91年6月我逃到美国，我到了美国的纽约，我一下飞机一群警察在那等着我，当时美国警察啊，我见着美国警察我不怕，见着中国警察我害怕，你知道吗？我不怕美国警察，我看因为他们举了个条幅很大，还几个警察还举着还晃，还挺有意思，上面写着 Welcome 张伯礼。你来到美国，美国有没有对说美国欢迎你？有没有？有的举手。有多少人美国对你说美国欢迎你的？你看 Welcome 啊，欢迎你，不仅欢迎你，知道欢迎谁，你知道吗？我就流泪了，这个国家还欢迎我，这世界还有欢迎我还可以让我生存的地方。天无绝人之路，上帝总会给人开路的，你们。所以今天你没有身份你不要怕，美国欢迎你，有一天就会有身份了。对，没有工作不要怕，没有房子不要怕，没有配偶更不要怕，美国欢迎你，上帝欢迎你，见到上帝爱的国度，一切 everything 都会有的，你们。我来到美国我是穿短裤来，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我一分钱都没有。有人说来到美国拿100美金，他说他拿1000美金，很多人现在来了就买 Mercedes-Benz BMW， 知道我来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欠一大屁股债，我飞机票是联合国替我买的，还要还钱的，我坐的还是商务舱 Business Class 我一想我还得起吗这么贵，结果20年以后联合国寄来了账单99美金，说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分期付款。你看是不是都是恩典？来到美国，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就忘了我当年跟神在冰天雪地里呼召我，我说我要做活计，我就忘了，我就拼命读书啊，考将来入学啊，将来去做个老师啊，大学老师多好，对不对？当什么牧师啊？有一个马来西亚姐妹说，你的活计就是做牧师，我就再也不理她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病了，我一病4年。在医院里边化疗换肾，我在美国换不成，我到台湾去换，人生什么零件都坏了，你知道吗？除了一腔雄心壮志什么都没有了，人生就是这样破碎。那时候突然想到，神还能用我吗？神啊，我都这样了你还用我吗？你用我的是我强壮的时候，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了，零件都坏了，你还能用我吗？但是感谢主，我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的肾，你让我能够健康，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就奉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说话说话绝不耍赖。你看今天弟兄姊妹，你听到我是一个得肾病的人吗？你看我今天说话声音洪亮，对不对？哈利路亚，赞美神。4年以后我进入神学院，95年我进入神学院，神完全的医治了我。那个时候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呢，也是读得很苦闷。达拉斯有一个聚会叫同古福音营，那个中国学人的培训营。我们俩一批学员是吧？还是你到机场接我？徐真义牧师到机场接我，那是他刚信主2月才是吧？有没有2月？4个月，刚信主4个月，你知道就被呼召了。他借我们90多个人，我记得都是大陆的学生学者，我们集中在达拉斯。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住一个房间，我这个房间住了一个人，就是我的亚拿尼亚，知道吗？我的亚拿尼亚住在我的房间。那个时候我记得左边是赵天牧师，右边是苏文峰牧师，然后就2张床，我是加了一个折叠床放在中间，袁仁明加了一个折叠床放在那边。晚上就听两个牧师打呼噜，一个是高音，一个是低音，我们俩睡不着觉。他分享完第二天走了，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说，你接着听吧。他走了，我就在那听了7天。就这位牧师叫赵天恩啊，赵天恩。 他现在就在科维纳这个墓在那里睡着，这是我前天去看他，我拍下来的，那是他自己写的字，1938年2004年，我的老师，我的亚纳尼亚，神通过他来呼召我，每一天都跟我讲三化异象，中国的福音化，教会的国度化，文化的基督化。其实我你看那时候我多年轻啊，95年啊，是不是年轻被呼召出来。这是赵天牧师在我们的台北，我的老师，每天他都跟我讲，他不让我睡觉，天天跟我讲，天天跟我讲啊，就神呼召你是为了中国，为了这个最伟大的国度，最多卫士之名的国家，让你去向他们传扬福音，神要使用你。我说我怎么行呢，我是谁呢，我不行。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所以那天我去墓地去看他，我一下就找到了他，因为我记得他在他妹妹有病的时候走了，我去给他妹妹送行，他也去了。然后最后礼拜结束，赵牧师就叫伯林你过来过来，你看这块坟，这块墓地是我的啊，这块是我的，挺好的，靠着墙，等我走了你一定要给我送行。我以为开玩笑呢，他那时候才50多岁啊，怎么就很快就送行呢，还没我今天大呢。结果有一天走了，我为了送行，我记得那天放了一首诗歌，整个追悼会唐宗牧师讲道，唐宗牧师说那个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是赵天牧师提出的。他临走告诉我说，伯利，无论你将来做什么，一定要记住把这三化意象刻在你脑海里，这是我的老师对我的叮嘱。所以咱们教会的意象写着三化意象，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你看那个 program 第一页就有他写的。我那天我记得他们放了一首诗歌，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那这是我当年唱的。你听来自远方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整个的会场一直放这首诗歌。89年因着6次的经历让我认识了神，95年因着赵天牧师这位亚拿尼亚呼召了我，告诉我神让我做什么。我们看几张图片吧，看张图片，我们从头开始看，来，能放出来吗？这是89年我在其中，能看见吗？把这灯关一下吧。好，再往下看，这是我们21个人的通缉令，能找到我在哪里吗？那个戴帽子的，21个人就我戴帽子。今天汪正宗早上跟我说，怪不得没抓着你，因为你戴了个帽子，当年其他人都没戴帽子，挨着李路那就是，就我的通缉令，看到就戴帽子这个。张伯利，男，26岁，黑龙江省万贵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生，身高1.75米左右，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像吗？东北口音，像不像？29年过去了，还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再往后看，这还有一个图片，赵天牧师，我在亚拿尼亚，再往下，说我们在一起在台北，每一天在一起读经祷告，听他跟我们讲三化异象，再往下，这是他的墓地，我的墓地也在他旁边，在老师旁边，有天你们可以在那找到我的啊，来，再往下，再往下，很简单的，就一个小，没有碑，就是有一个铜牌在地上，再往下，叫唐宗牧师，再往下，这是我们教会成立的前奏。我在水晶大教堂布道，你还能认出除了我之外的旁边的人吗？你看看是谁吧，看到清新没有？有啊，有啊，有清新是吧？还有六的太太 Amy， 还有 Angela， 西西，看见没有？他们叫最早的一批人去参加那个布道会，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洛杉矶分堂。再往后看， 从此我就走上了传福音的道路，全世界的走，建立教会，传扬主的福音，呼召人信耶稣。这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布道会啊，再往下看就加拿大的布道会。加拿大布道会我孙女儿信主了，他们两个走到台前，有一个小女孩很漂亮，走进来，四老爷，吓我一跳，我什么时候成老爷了？谁家孩子光叫老爷乱叫？我是妞妞，我才想起来，对呀、啊，我们家有个妞妞啊，六岁时候给我打过电话，现在长这么大了啊，她在上面有个独唱，唱有一天，哇，好多人给她鼓掌。你看我们四代基督徒，感谢主，因着一个苦难，我们蒙福了，你们。最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基督里边我们有平安，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圣经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主的里边我们有平安。每当我想到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弟兄姊妹，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他赐给我们生命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保守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源源不断地伴随着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起立。
这世界
世上有苦难，主啊，但是在你的里边有真正的平安。主啊，你让我们遇到苦难时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管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会经历。你也说苦难与我们有益，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律例。主啊，让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经历身体疾病软弱的时候，经历我们亲人离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你，因为我们是上帝儿女，我们有永恒的基业在天上，我们没有惧怕。我们知道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跟我们的亲人团聚，因为主啊，你的美意就是如此，你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最美的城，让我们可以在里边一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包括我们视频前面，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耶稣的平安临到你，你愿意做他的儿女，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吗？那边有个弟兄。还有吗？一个年，那边还有个年轻的弟兄。还有没有？哈利路亚，那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姐妹。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包括视频前面的朋友们，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做你的。有没有？哈利路亚，
耶稣，耶稣给你平安。
要将你的救恩赐给每个寻求你的人，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然后弟兄姊妹请坐，跟旁边人握握手，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平安。